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安静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你的爱，被你的光照。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心灵，来滋润我们的心灵，在养育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恭敬的等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呢，人生在世啊，最渴求的就是喜乐啊。在古时候啊，有一句是说，这个人生的四大喜事就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虽然带着当时的这个时代和这个文化的烙印，但是呢，其实里面表达的人心里面的渴求是一样的啊。甘霖代表生命甘霖雨水带来生命。那他乡遇故知指友情，洞房花烛夜是爱情，金榜题名时让我们人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呢那我们现在在疫情中间，其实仍然渴盼喜乐虽然我们在这个惧怕的阴影之下，我们被隔离，不能相见这个行动没有自由。那我们看到在疫情中间，在武汉最悲催的时候在微信群里面传这个武汉大学校园里面的这个樱花这个很美的图画，带给我们喜乐。那现在呢英国呢也是非常糟糕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在英国，那他有一天出来的时候他散步，那他听到林中的鸟鸣，非常的开心那他拍了一个短录像放在我们同学的群里面。那我们自己在这里也开始被隔离，但是呢很多弟兄姊妹看见窗外的春光的时候也很喜悦也有一些姊妹在网上面，在微信里面分享他们拍的美照。喜乐带给我们生命有活力让世界更新，同时喜乐也带来医治。所罗门说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创伤可惜呢，这个喜乐是很难得的事情喜乐常常是少有的、短暂的、很快就过去的。那我们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存着很多的惧怕，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有很多担忧惧怕的事情。我们生命中间有这样的一些惧怕这是一些例子。我们看到我们惧怕危险缺衣少食，惧怕病痛当然更惧怕死亡。我们惧怕受伤害，被别人伤害，被人批评，被人羞辱，我们惧怕丢面子。我们也惧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看为宝贵的，我们所爱的。那这一些的惧怕都跟生命里面三方面根本的惧怕有关系。我们怕死亡，因为我们很害怕失去生命那我们怕受伤害，怕被批评，怕被羞辱丢面子，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自我价值。那我们害怕失去所拥有的、所爱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我有一次布道的时候我说人生在世为的是什么呢下面有一个人很大声地说，为了有更大的房子。其实呢人住也不需要多大的房子差不多就行了。可是我们为什么追求越大越大的房子呢？因为呢我们觉得这些带给我们人生价值和意义而且呢我们看到说惧怕主导我们的决定和行为。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决定，我们行事为人都是被内在的惧怕所主导的所控制的。也许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内在的惧怕来主导决定我们的行动。所以呢像这次政府他这个要不要公布疫情的这些预测模式这个很纠结。一方面呢他怕人太害怕了因为一说这个事情多严重的时候，你看这个 Costco 的这些厕所纸都抢光了 引起抢购啊，因这个惧怕会让人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动。但是呢，哎，不怕呢，人又乱来啊，这个啊，所以他们犹豫再三的，最后呢，还是决定要把这个疫情的预测的模式，很可怕的这种预测公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看见天气好，他们不太怕的时候呢，就去公园去海滩啊，这个不好好的遵守这个社会的隔离引起这个疫情的更多的这个扩散。所以呢这个惧怕主导我们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那我们通常怎么样子应对惧怕呢？跟我们的性格有关系。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呢你不喜欢惧怕。但是呢惧怕呢还是在心底里面的就算是乐观主义者他心底里面还是有惧怕。那但是他不喜欢惧怕怎么办呢？就是尽量的不去面对逃避。那而且这个逃避很难，所以呢就是尽量的用一些其他的事情来掩盖，用享受用娱乐的事情来掩盖。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想要掩盖我们的惧怕是很容易的很多的娱乐。现在特别多的游戏这个连续剧可以掩盖我们的惧怕。那悲观主义者呢通常就看不起乐观主义者的这一种的态度他们觉得人呢应该直面里面的惧怕。他们觉得人要勇敢的面对真实的情况我们中国最有名的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他就是这个号称人呢要做勇士要面对这个人生真实的这个悲凉。可是呢面对真实如果没有出路的话只导致绝望这个没有出路叫醒睡着的人是残忍的那你没有出路的话你叫醒装睡的人呢也是这个很讨人嫌的让人非常讨厌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不想面对装睡那你非要叫他面对这是一个很烦人的一个事情。那么到底有没有办法叫我们可以脱离惧怕有没有出路可以让我们脱离惧怕进入喜乐呢如果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从惧怕进入喜乐的路可以救我们脱离惧怕进入喜乐。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的36到53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门徒本来是很惧怕的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喜乐了这两次讲到他们的喜乐。那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救我们脱离我们刚才讲到人生三个方面根本的惧怕第一个我们相信复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那个复活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怕死亡不惧怕死亡而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复活生命的喜乐里面。第二个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明白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上帝的救恩明白神就是爱我们呢惧怕失去自我惧怕被定罪从惧怕被定罪失去自我进到蒙神爱的喜乐里面上帝宽恕我们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进到这个蒙爱的喜乐里面。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升天离开门徒门徒没有再一次陷入绝望的里面而是喜乐的去传福音喜乐的去敬拜因为呢人生有真正的意义人生有真正的价值他们有人生的使命人生不再虚空所以呢他们就得以进到神国的喜乐里面。那我们再来来分这三段来读这个经文一起的来思想特别是思想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意义第一段路加福音24章的36到43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那我们看到啊，当门徒看见耶稣真的复活了啊，他不是这个灵的复活啊，是肉身也复活了啊。当然啊，他这个复活的身体跟以前不一样，好像可以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啊。但是呢，也确确实实是带着身体的复活，这是一个新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当这些门徒看见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死亡的对死亡的这个惧怕的里面，喜得不敢相信，进入生命的喜乐。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复活确实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啊。这个这些门徒看见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不敢相信啊，还是疑心惧怕。那耶稣呢，帮助他们胜过不幸啊。耶稣有怜悯，有恩典，虽然他们疑惑，好像真的是很迷糊啊，但是耶稣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胜过不幸。那当他们胜过不幸的时候，就可以领受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得到这个复活生命的喜乐。第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是真实的事情啊，他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旧约1000多年的预言啊。耶稣自己他在世的时候，他也预言他要受死然后复活。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大卫在他的诗篇的里面好几次预言弥赛亚的复活先知以赛亚也是预言那个弥赛亚要受死受苦，但是呢要从死里面复活。那撒加利亚先知也是一样还有其他的这些预言，这只是几个例子。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上耶路撒冷之前他三番五次的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他们一心以为耶稣要带着他们建立一个大卫的王国，要把罗马人赶走要这个把那些祭司撤了然后要建立一个公义的王国他们在里面要做左丞右相将军但是呢耶稣不断地告诉他们他要去耶路撒冷要受害，三天之后复活。那所以呢这个是预言的应验。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复活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物证的，就是魂魄是空的。耶稣的这个尸体已经不在魂魄里面了。当时的那些官方罗马官方或者是祭司犹太的公会，他们要是证明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很容易假如那个魂魄不是空的就证明了，但是魂魄是空的。那么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假说那些门徒这个把他偷走了。可是呢这些门徒是不是很胆小的，他们吓得要死那最初看见的这个耶稣复活的是几个妇女而已。那这些妇女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也不信这个耶稣多次向多人显现。那么这些见证人告诉其他的人的时候，其他人听见的时候都是不相信怀疑但是呢当这些人真的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勇敢的去见证，而且呢他们的生命呢就完全改变了那些忧伤的人他们变得喜乐那些本来胆小的门徒后来变得勇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彼得他本来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当他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复活升天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被抓在监里面要被恐吓要杀他的头，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说顺从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但是呢复活确实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一个事情门徒不信，我们刚才讲到门徒不信那些妇女的见证彼得约翰也不信那但是呢彼得还是去看一下，想验证一下，那验证是看见空魂魄，那他就在心里面琢磨那么他们后来有一些同伴慢慢的就见到了复活的耶稣，那么向其他的人去见证的时候那么那些听说的人还是不信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呢这个故事之前有两个人刚刚在他们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那他们来跟这些人见证的时候他们不信当耶稣自己显现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是魂那么其实在这一次向很多的门徒显现之后还有一个人不在场，这个人呢就叫做多马这个人后来这个人回到这个门徒群体中间，这些人来告诉他耶稣显现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多马还说除非我用手摸他的钉痕我总不信 啊，所以呢啊，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啊，耶稣说这个啊多马啊，后来人讲这个多马是多疑的多马啊。那么啊，耶稣也有怜悯啊，他特别向多马显现啊，多马显现的时候，多马就拜他啊，我的神，我的主。但是耶稣也告诉他，这个啊，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就有福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啊有真实信心的人啊是有福的。我们要一定要眼见的时候，谁有怜悯，但是呢，不如这些有信心的啊，就像这些妇女，他们有福。那耶稣的复活难以置信，是因为这个耶稣的复活超乎我们的常识啊。我们啊从小到大啊有一套的常识啊，我们啊觉得这个童女生子啊、死里复活这些事情是啊不可信的。那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啊，被人骗去的，那去听的那个道，那牧师道讲的非常好啊，很有逻辑性，非常的啊有理有据。那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好啊，没有什么好辩驳的。但是我讲完这话之后，我心里面就说啊，我说这个复活的事情怎么可能呢？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基于我们的常识，那么我们也基于我们的经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见过啊，我们觉得只有见过的人啊，只有见过的事情才可以相信的啊。现代人不相信圣经的见证，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个现代人啊没有验证这些事情啊，没有经验过。那还有呢啊，耶稣的复活超乎我们的想象力，很多时候我们想象力很有限啊，我们呢啊只能够啊看见啊相信这个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啊。这个我们看得见999朵玫瑰，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看得见的误以为是那个看不见的爱啊。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那个看不见的爱，真实的深厚的爱啊。所以我们这个去受限于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呢神爱我们啊，上帝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胜过不信啊，他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突破。首先呢我们呢要看到我们的常识的这个局限啊，这个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慢慢看到常识的局限啊。这个副教的人啊帮助我们去了解，比如说科学研究的范围啊，科学只研究它有一定的范围，它只能够研究物质的世界。那么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科学研究是无法去做的，因为它受限于科学本身的这些限制。那么我们呢也慢慢的看到说自然和超自然并不冲突啊。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但是跟自然并不冲突，因为上帝是创造的神啊，他能够超越他自己创造的方式啊。那么他是赐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那我们看见说有限是不能够进入无限啊，就像鸟它没有办法超越大气层，但是呢无限呢是可以进入有限的，所以呢上帝呢可以成为肉身成为人。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突破经验的这个局限啊，很多事情我们是没见过，可是呢有这个我们没见过的事情多着呢，没见过的不等于没有真的啊。那么我们见到新的事情，以前没有见到的事情，我们要相信这些是真的。特别是耶稣门徒他们不单单是他们做见证，而且呢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复活生命见证。那今天呢，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生命仍然活在那些相信他接受他的人生命里面。那我们看见那些真的有耶稣生命的人，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跟人世间跟我们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到教会的时候在一阵子我认识那些真的信耶稣的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这些人跟我以前的经验觉得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我看见他们真的是表现出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我们教会以前呢有一个姊妹她刚移民来的时候她是拜佛的本来那她突然之间有一天就到教会我们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来教会，她说哎呀我有个朋友他们刚出了车祸，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紧张不慌张，看起来非常安心那我就问她为什么你们出了这种事情新移民刚来到这里出了车祸为什么不害怕不惊慌他们就说他们不就以前 信了主啊，他们相信主的保守，所以呢他要来看看啊，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啊。那我们也在信耶稣的群体中间啊，看到人间没有的爱啊，我们的观念是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到这个跟随耶稣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说真的是有无缘无故的爱啊，真的是有免费的午餐啊，那不单是免费的午餐，很多的白白的恩典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真的认识这些有耶稣生命的人，复活生命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流露出来这个超凡的荣美。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刚到教会的时候，20多年前那个一个小老头很普通的一个小老头，但是我真的看到他脸上发光那种的喜乐是很难以想象的。那我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是那个教会的长老他确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因为他的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有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他这个面容上面能够放光，能够表达出来生命超凡的荣美。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被主拣选。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在慕道的过程里面都是因为主在寻找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回应主的寻找。我们不回应主的寻找的时候，主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见主愿意给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和聆听的人我20多年前28年前的时间过得很快。28年前我到教会一段时间认识很多基督徒也越来越开始明白圣经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25年我那时候25岁25年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教会的传道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你要祷告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神通过祷告来跟我们交流。那我本来觉得祷告是一个求神拜佛，是一个迷信的事情，但是呢我后来明白祷告原来是跟神交流。所以呢我就开始试着祷告勉强祷告。那么当我祷告的时候，还真的神回应我当时我觉得我这个人很清高我觉得我不求这些物质的事情，那我就求耶稣给我一个答案吧。我说这个复活的事情为什么后来没发生呢？那第二天我听到的时候，听得很入神的时候耶稣就回应我这个我的头脑里面好像电光石火一闪那个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不是那种说话的声音是心里面的声音那心里话的声音就跟我说，就说如果你知道了所有这些证据，知道耶稣是复活了，你还不信的话，他显现100次也没有用的。我就信了那个我就知道说耶稣给了我一个答案所以我们要愿意祷告。那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寻求神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不一定像我这样子理性喜欢思想的人我们生活里面有需要，那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真的就是会回应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我那个时候有的同学祷告这个做实验怎么也做不出来那他们实在是做不出来，很着急的时候想起来求告耶稣，那上帝真的是听祷告，突然之间他们就会了这个实验就突破成功了。那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而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回应我们耶稣说，他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应主的寻找的时候能够明白上帝的启示能够愿意承认这些耶稣门徒复活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点一点的突破不信。当我们能够突破不信能够相信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能够尝到复活生命的喜乐。因为信耶稣就领受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得到那个属灵的永恒的那个生命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今生就连于永生了这个永生不是时候的事情永生不是说你死了之后就进了永生，而是说你信了耶稣就在永生的里面，你今生连如永生那当你今生连于永生的时候，虽然肉体还是会死亡，可是呢你不再 惧怕死亡啊，因为呢，你知道死亡不是一个终结，不是生命的时序，乃是啊进到这一个永恒的生命里面，进到啊那个属灵的啊国度里面啊。那所以呢，我们呢就开始能够越来越不害怕、不惧怕肉身的死亡啊。那我今天早晨还看到啊，意大利说有很多的神父啊，在这次啊这个死亡啊，那他们啊怎么死，为什么会染病死亡呢？因为他们去服侍那些临死的人，去安慰他们，去给他们永生的确信。那他们啊为什么不怕死亡呢？啊，因为他们已经有永生了啊，他们的今生连于永生，所以呢啊活得长、活得久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惧怕。那么也不是说我们不怕死亡，那么就死了吧，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就是那个属灵的生命和肉身的生命合而为一了。当属灵的生命和肉身的生命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喜乐的活出今生的美好。我们看见啊，复活的耶稣，他还跟门徒一起享受这个烤鱼啊，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给他一个烤鱼，他也很开心的吃了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有永恒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啊肉身活出更加美好和喜乐来，可以在今生活得更加的美好。我们可以喜乐享受神的恩赐，我们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表面的美啊，而是看到啊神的生命啊，神创造的奇妙啊，这个在万物的里面，我们啊也看到上帝供应我们生活所需，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吃什么穿什么，而是能够啊安心的享受上帝供应给我们各样的美物。我们可以啊像麻雀一样无忧无虑。那啊我们也开始能够学会尽情的活出来生命的美好丰盛啊，上帝啊给我们肉身，他也给我们生命力，赐给我们才干啊，赐给我们创造力。那么我们要尽情的活出来生命的美好丰盛。我们呢要做上帝忠心的管家，这个啊神的儿女要爱护地球。这个上帝造了地球，我们把在其上建造花园，建造城市啊，这个是让地球能够变得更加的美好，让人类能够去享受上帝的恩赐。那我们也跟人分享神的赐福啊，那这个分享神的赐福啊，最起码的就是我们从肉身的需要开始，从吃饭开始，我们啊从吃饭啊开始来啊享受上帝的美好的恩赐啊，在啊因着我们啊灵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有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啊，对神的敬畏和感恩的时候，我们可以喜乐的享受啊上帝赐给我们的美食啊。这个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跟人吃饭啊，有的人这个毁谤他说他贪酒好食啊，但是啊耶稣不是啊贪酒好食，而是说这个啊他来啊接着这个吃饭，让人来啊知道啊这个在弥赛亚的国度的里面啊也是可以享受上帝的丰盛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教会啊基督徒最重要的礼仪啊就是圣餐啊，这个是用吃来做象征的啊，我们要领圣餐啊来表示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啊如果能够相信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啊领受分享他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一个啊复活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永恒的生命的喜乐。第二，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启示的真意啊，明白神的救恩啊。我们再来读44节到48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惧怕被定罪进入蒙爱的喜乐啊。我们刚才讲到说，人生的惧怕啊，这一个第二个根本的惧怕是惧怕失去自我啊。 那啊，从啊用圣经的话来说，是惧怕被定罪啊。那么这个表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啊惧怕被批评啊，惧怕被否定啊，惧怕被羞辱啊，那啊这惧怕丢面子啊，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从内心里面被内心深处啊对定罪的惧怕来的啊。那律法、先知和诗篇啊，就是讲旧约啊。律法、先知和诗篇特别讲到人对定罪的惧怕啊，但是同时呢啊，也对啊救赎、对罪的赦免啊有一个盼望啊，指向那个盼望，预言啊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救赎的啊那个恩典啊。那啊基督的受害和复活啊，基督的受害和复活就是啊这个上帝啊。这个要给我们啊，给人类那一个救赎的爱，那个赦罪的爱，那个恩典的啊，这一个应验啊。那我们啊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呢就要接受这个救赎的爱啊，活出来啊这个啊蒙爱的这个喜乐来啊，接受宽恕，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也不再害怕被定罪。那啊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爱不是说啊那你依然故我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啊更加犯罪厉害了，不是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宽恕的爱，上帝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这个爱会改变我们，这个爱会让我们成长啊。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里面啊，人的里面都有对定罪的惧怕啊，害怕失去自我价值啊。因为人呢啊是活在关系里面的啊，人啊要需要被肯定、被认可啊。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律法、先知和诗篇啊所指出来的是人的不义和啊怕救赎的盼望。一方面呢啊，律法、先知和诗篇，特别是律法啊，把神的标准列出来啊。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摩西五经啊，特别讲到上帝的标准。那上帝标准是很高的啊，在这个十诫的里面，我们看见啊，神的标准非常的高。那啊，先知啊，特别是律法，其实也啊指出来人呢是达不到标的啊。那先知特别在啊讲到历史历代犹太人啊，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他们是罪人啊。讲到这个罪啊，罪就是人不达标啊，罪的标准啊是啊以神的标准来定的啊。那啊同时呢，这个诗篇啊就讲到特别讲到人对救赎的盼望啊，盼望赦罪啊，盼望。被神称为义啊。那我们啊，这个不是犹太人啊，以前没有旧约圣经，但是呢我们也是上帝造的。那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啊，有一些普遍的启示，这就是道德律。那特别是上帝呢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个良心啊。那这个道德律和良心呢啊，从常常的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不达标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里面会害怕被批评啊，被否定、被拒绝啊。这个啊，我们啊，因为我们觉得啊要被群体认可啊，我们能够啊在啊潜意识里面啊，就算是啊不是啊有意识的啊，潜意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达标。那所以呢，我们的心里面有罪疚感，有啊羞耻感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承认啊，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有过犯啊，有缺陷的。啊，那我们啊不像犹太人啊，这个也没有律法、先知和诗篇啊，我们只有自救啊。自救怎么办呢？自救呢就是啊自以为义、自称为义。那自称为义呢就修改标准啊，自称为义呢就是只看只向我做得好的地方啊，我无视我不去管我自己啊不达标啊不合标准的地方啊，我们自以为义啊。那么啊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去论断别人，哎你也不好。你看你多糟糕啊，或者大家都这样啊，法不责众啊，这个是我们啊自救的方式啊，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们的罪疚感啊，我们来遮盖我们的羞耻感。但是呢啊，基督受害和复活啊，救我们啊脱离啊这个被定罪的惧怕啊，救我们啊这个害怕失去自我的那个惧怕啊，让我们能够啊找到真正的自我啊，能够而是我们的看到我们的生命啊有真正的价值，我这个我是被爱的啊。那首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前天复活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耶稣无比的爱，这个说为人人死，或者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显明上帝对我们无比的爱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那啊，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啊，除去了死亡的刑罚啊。圣经里面讲到说，罪的刑罚就是死啊。我们为什么会死亡？因为啊，我们啊是罪人，犯罪啊。那罪的刑罚就是死。但是啊，耶稣胜过死亡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让我们也得以啊逃脱死亡的刑罚，我们能够被称为义。那么啊，当耶稣啊这样的爱啊付上罪的代价的时候，他就啊除去那一个啊那个怨恨啊那个啊定罪啊，让我们能够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知道上帝接纳我们，他这样的爱我们，愿意啊让他独生子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不再害怕上帝，不被定罪了。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爱，我们就能够跟上帝和好。同时呢，上帝都接纳我们，上帝都赦免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宽恕啊，赦免我们啊，接纳我们自己。那么同时啊，我们不再一方面不再害怕被人定罪，被人批评论断，同时呢，我们也宽恕别人啊，我们能够与人和好啊，那个伤害可以得到医治。这一个救赎的爱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有新的身份，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那这一个新的自我是真正的啊宝贵的有价值的啊，那个人的价值在于被爱，特别是最重要的是在于被神所爱啊。所以呢啊，我们如果明白圣经啊，相信耶稣，明白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蒙爱的喜乐里面。第一个，我们首先我们就重生了啊，我们重生为神的儿女，我们啊接受基督宽恕的爱，脱离罪疚和羞耻感啊，与过去一刀两断啊，我们啊再次为人，因为我们现在是啊被基督宽恕了的啊，我们不用背负那个罪疚和羞耻的重担啊。第二个，我们拥抱我们新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买赎的，是啊，基督用他的生命所买赎的啊。那有一个啊宣教士啊，在非洲，那非洲他们有一个啊传统啊，就是说啊，这个啊谁呀、啊、救了啊他谁救了我的命的时候啊，那我就属于他了。那他啊这个宣教士呢，有一天碰到一个人啊被强盗攻击，那这个宣教士就啊奋不顾身就救了这个人啊，把强盗打走了。那啊宣教士救了他，就救了他啊，就走了啊。但是呢，第二天宣教士啊在自己屋子里面啊往外看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啊带了很多的牛羊，带了他的家人跑过来，他就很奇怪，他为什么来啊？这个人就是在他的面前说：“你现在是我的主人，我都属于你了啊。”那我们啊这个接受耶稣的救恩啊，耶稣重价救赎我们，那我们不是做他的奴仆，我们乃是做他的儿女啊，是蒙他所爱的儿女。那么啊，这个爱让我们改变和成长啊。人呢啊，在惧怕的里面其实不会真的改变，但是呢，只有爱啊可以改变人啊。我们啊接纳自我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被人啊论断、批评、否定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啊接受。一次啊，接受一次啊，从自卑到自尊啊，这个从自卑到自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啊这样子啊，一被批评、一被论断的时候，我们就跳起来啊，我们就不能忍受啊。这个因为呢啊，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被上帝肯定的。当我们被上帝肯定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接纳和肯定我们自己啊。上个礼拜天啊，我讲到时候特别讲到我自己啊，这个其实呢，我心底里面啊很害怕啊不被人接纳，不被人啊肯定啊，因为啊我也觉得啊我的价值啊就是在于啊被人肯定啊被人接纳，那内心深处有这一个惧怕。那有一次啊，我明白这个事情之后，但是我觉得很难胜过。那有一次我去见我的属灵导师啊，那我属灵导师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上帝肯定你，上帝爱你，上帝看你为美好，那你为什么自己不接纳自己呢？自己不肯定自己呢？那一次啊，他帮助我啊，真的是胜过这一个内心里面害怕被批评、否定、论断啊。我自己也学习啊，去肯定和接纳自我啊，从那个里面得到了自由啊。 所以呢，当我们接受啊这个爱的医治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内心深处的那种的自卑，能够有真正的自尊。那么当我们有真正自尊的时候，我们呢也能够让这个爱，耶稣的这个宽恕的爱来医治我们破碎伤害的关系，活出来这个宽恕的爱啊。这个爱啊，真的是只有爱才改变人啊。我曾经辅导一对夫妻啊，他们很难相处，互相伤害非常的深啊。很多时候啊，他们就想着要结束这个婚姻啊，但是呢时不时呢还是来找我辅导啊。那有一次他的那个老公来跟我辅导啊，他一方面他就讲他的挣扎啊，他就是觉得说自己真的是很想放弃。那么我就听他啊，那么为什么不放弃呢？他就讲到说啊，说他有一天呢在晚上在这个地下室睡着了，睡在沙发上睡着了，就累了就这么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看见身上披了一个毯子，他心里很感动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爱可以让人能够做出来愿意去追求改变的，追求努力。但是人的爱是有限的啊。完了，我在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呢，最重要的不是教导人要怎么样子学习沟通这一些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帮助这一个互相伤害的夫妻能够学会彼此相爱。那我特别教他们一个事情我说你们要努力的操练操练什么呢？操练第一个事情，去留意对方对自己的爱配偶对自己的爱第二呢要留意配偶需要什么爱，然后呢你尽你所能的去爱他去满足他的需要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但是我一直鼓励他们让他们坚持坚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信耶稣的夫妻信耶稣的夫妻能够有耶稣的爱在他们心里的夫妻在这方面操练改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很难很难坚持下去那我们看见上帝的爱，耶稣宽恕的爱可以医治我们破碎的关系，让我们对破裂的婚姻这一些能够得到医治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可是他又升天离开他们。那么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最早跟随耶稣他们很开心的等着要得这个大卫的王国要复兴大卫的王国，他们好在里面做左丞右相，做将军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亡了，那他们希望破灭非常的沮丧绝望。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升天还是离开他们了，可是他们没有绝望他们反而是大大的欢喜。我们再来读最后一段的经文，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长在殿里称颂上帝。我们刚才讲到人第三个根本的一个惧怕，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是惧怕人生的虚空。但是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给他们应许，给门徒应许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神的国里面。那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人生有真正的意义他们的人生有真正的永恒的目的。所以呢在神的国里面就有喜乐，就不再惧怕虚空。那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他们从绝望到盼望第二个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能够领受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虚空的人生进到神国的喜乐里面。第一个门徒他们是从绝望到盼望这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他们的梦想破灭这个在刚才读的故事前面那两个人门徒在路上碰到耶稣，他们在什么路上碰到耶稣呢？因为他们要打道回府了从耶路撒冷回去了，做不了耶稣做不了王了，他们不能够在那个大卫的王国里面了梦想破灭。但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呢就 差遣他们，差遣他们去传道，去见证，见证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了，神的国在复活的耶稣的里面临到了。那耶稣应许给他们圣灵和能力，应许给他们同在。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复活升天离开他们了，他们还是喜乐，不再绝望。那他们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在盼望的里面，盼望等候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传道，出去做见证。那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他们在殿里面喜乐的敬拜上帝。我们当我们能够从耶稣领受他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圣灵的恩赐，我们接受他的呼召进入神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虚空。人生如果没有信主，如果我们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是虚空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这个是圣经说的。那么同时也是各个民族的人的所悟到的。我们中国老子庄子特别讲到人生的虚空，没有意义。那我们今天的人就算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在一个很富裕的时代里面，有很多的财富你可以这个有大的名声你可以有权势，可是呢我们有到这些之后，我们也能够知道什么都是浮云这是我们不是哲学家的人，我们普通人能够悟出来的这个什么都是浮云是前几年这个网络语言里面排第一的因为我为什么会在网络语言排第一呢？因为我们内心的里面能够认同财富、名声、权势享乐这些事情都会过去那如果人生只不过一死的话，这些确实什么都是浮云那在圣经里面摩西特别讲到，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人生留下来的不过是劳苦愁烟愁烦，转眼成空。虽然我们盼望喜乐但是呢喜乐是很少的到头来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过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接受耶稣的呼召进到神国的里面，我们今生能够活出来在神国里的喜乐能够今生在地就如在天因为呢，第一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那这个爱带给我喜乐，那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能够不断的被更新生命力不断的被更新，我能够充满活力我的人生我自己的人生其实呢25年25岁之前25岁信主25年前面25年其实蛮顺利的虽然这个物质上面穷困，但是也没有缺吃少穿过。那同时呢我念书非常的顺利这个上小学的时候上中学上中学的时候可以考大学考大学了可以上研究生，上研究生了可以出国，很顺利。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没有劲不开心因为这个我就是那种悲观的人悲观的人都很痛苦因为你看见真相看见真相只给你带来痛苦，因为没有出路因为我有个老乡有个老乡特别的有一次跟我说，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消极那这个我说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虚空没有意义。但是我后来信主了信主了有神的爱有永恒的生命，特别是有人生的真正的目的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变得越来越喜乐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领受圣灵，有这个永恒的新生命，我们是有使命的。那耶稣传扬这些差遣这些门徒去传扬福音，去见证他的爱说你们都是见证这个赦罪悔改的道要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要把福音传开，要使人得福那我们自己得福开心，但是呢更开心的是别人也可以得福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这个我们领受了的话就会让愿意去传热心的去传像我这样子很内向的人以前我也是只管自己不太管别人的，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也突破自己也总想找机会跟人传福音虽然有的时候这个性格 好像拘束我，但是呢上帝的爱帮助我突破那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呼召来把这一个我们自己领受的这个恩典这个福音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巴不得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得福，那得福的时候带给我们更大的满足和喜乐。那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做一个敬拜的群体我们荣耀神欢喜快乐的敬拜。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这样特别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聚集敬拜，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用网络这个方式我们敬拜。我们虽然看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灵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颂扬神将荣耀归神。同时我们自己在这个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有从神来的喜乐。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进到神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再虚空，我们不用惧怕虚空，反而在上帝国里面活出来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美好的生命。很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一个复活节的主日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耶稣他降世受死复活他为了要带给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这是我们人生最根本需要的我们需要那个永恒的属灵的生命只有有这个永恒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肉身的生命才有价值有意义有喜乐才美好。那我们领受上帝那个无比的爱人的价值在于他是被爱的那人间的爱有限，可是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长阔高深，那个无比的爱因为神无比的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的自我就有真正的价值真正的贵重。那我们有天国真实的盼望，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我们属于神国，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活在今天的世上，那么我们可以活出那个美好喜乐，可以活出那个丰盛所以接受这些礼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惧怕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惧怕失去自我，不再惧怕人生空虚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是因着有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们能够充满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愿意接受他带给我们的礼物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礼物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美好。我们知道了有没有接受，我们接受了有没有去使用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去欢喜快乐的享受领用领受这些礼物我信主20多年了26年了28年了28年信主，我每一年越来越深的认识到这个礼物的丰盛一年比一年丰盛。那所以呢不是说我们信主了就好了就明白知道这些礼物，而是说要真的接受这些礼物，真的打开这些礼物真的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些礼物，同时呢也分享这些礼物，这些礼物是在分享的里面越来越丰盛的我们为什么一直要传福音因为就是要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礼物。所以假如今天在屏幕前面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再一次的真的是跟你们来分享这一个我们自己所领受的这个丰盛美好的礼物那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一个上帝无比的爱，那一个天国真实的盼望，那这个礼物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接受，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假如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或者你觉得从前已经接受这个礼物信了的你愿意真的是能够更明白这一个礼物，能够打开这个礼物，能够享用这个礼物，能够感谢这个礼物，能够分享这个礼物吗？求主来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复活的主，我们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主啊，你何等的爱，主啊，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降卑自己来降生成为人，你在我们中间在人世间来见证上帝的爱，上帝的大能，你为了爱我们，你愿意在十字架上甘心为我们钉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 承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为了要负清我们的罪债。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爱，能够明白你复活的真实，以至于我们今天真的是愿意接受你这个爱，让我们能够更领受你给我们复活生命的这个美好的礼物，救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惧怕，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永恒生命的喜乐，永恒生命的丰盛。主啊，救我们脱离被定罪的惧怕，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的里面喜乐，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成长，被你的爱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也成为美好，是吧？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医治，让我们的关系也能够变得美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吧？让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彼此相爱，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是吧？我们不是单有单单只有今生，我们乃是属于你永恒国度的，以至于我们今生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能够跟你同在同行，能够遵循你的使命，来向人来分享你的福音，与人来分享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从你来的喜乐，主啊，让我们有真正的满足，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盼望那个永恒的美好的比今世今生更加美好很多倍的那个喜乐，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你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信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充满，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光光照，能够明白你的正道，主啊，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里面，主啊，能够跟随你，能够活出来那个新生命的美好丰盛，能够得到从你来的自由，主啊，我们仰望你医治我们，主啊，仰望你更新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来一起来领圣餐我们特别欢迎所有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我们一般来说是受洗的基督徒来领圣餐那么今天复活节特别的日子只要你信了耶稣基督接受了他为你的主和救主我们可以一同的来领这个圣餐我们在耶稣的面前一起的安静的来审查来领受圣餐。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的14到23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约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只等到在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付上罪的代价，胜过死亡的权势，复活，让我们可以有新生命。主，我们来领受你为我们破碎的身体，领受接受你赦罪的恩典，也领受你复活的新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着你所流的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着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彼此的成为弟兄姊妹，主啊，我们可以一同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丰盛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主啊，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蒙神所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来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然后昨夜照样拿起杯来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在基督里属神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一同的来领这个立约的杯。好，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美好无比的恩典，主，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活出爱来，主，让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彼此相爱，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主，也让我们在社会里面来彼此相爱，让我们可以与人分享你的爱，让我们看见那些有需要的穷苦的人生病的，主要让我们来真的是尽我们所能的，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爱他们，把你的爱带给他们，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啊，有一些事情报告啊，假如今天你是在第一次通过网上跟我们崇拜这个新朋友，我们欢迎你那么也欢迎你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也我们也很乐意跟你认识，特别是刚才假如你自己在心里面现在耶稣结束了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我也很乐意的知道很乐意的来陪伴你在上帝的爱里面成长那么我们呢有梁大道执事他是特别负责欢迎新朋友的迎新和跟进的执事他的电话和微信号在这里如果你想跟他联络请你把他的电话和微信号记下来也欢迎你跟我联络这是我的电话我的电邮我们教会有网站教会的网址是www.gcgcny.org 在网址里面有关于教会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解教会加入小组还有组织学那我们呢待会儿结束之后还是照样有组织学还有呢如果你有需要代祷的事情那么也请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或者是电邮给我有我微信的也可以私信给我我一定会为你代祷好我们呢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三一颂然后我们呢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说我们在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接受我们的感恩主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喜乐主我们在欢庆的时候主我们也乐意的把你的救恩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恩典与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主我们也若是今天有在心里面接受了你做救主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爱保守他们主也引导他们可以跟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真理里面一起成长主让我们一同的来彼此相爱在人生的路上同行主我们也再一次在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来求你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怜悯求你怜悯那些在疫情里面挣扎的朋友们那些百姓主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典给他们主我们求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那些朋友们主你自己真的是给他们主明白你的爱主要给他们里面有永生的盼望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安慰他们主我们也再一次为到在这个前线的医护人员那些工作人员政府的这些官员们祷告主我们求你保守他们施恩典帮助他们 赐福给他们，主啊，你加力给他们。主啊，我们也我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看顾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保守我们每天的平安。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跟家人亲友来分享你的爱，也让我们的家人亲友能够得到你的爱，得到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儿女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一个时候，主啊，每天有你的平安，主啊，也有你自己的赐福保守帮助他们，主啊，看顾我们中间做父亲做母亲，主啊，你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有从你来的爱和智慧能够带领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有还要在上班的弟兄姊妹朋友，要出门在外的，求你保护我们每天出入的平安，求你看顾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在这个疫情过去之后，主啊，真的是更加的来乐意的亲近你，更加寻求你的爱和恩典，主啊，在你的爱和恩典里面，在这个世上活出美好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祝福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好，我们默祷之后散会，愿主祝福大家。